民数记第八章，民数记第八章第七节书二十一章，题目是自卑自洁，发光示主，免遭刀剑。自卑自洁，发光示主，免遭刀剑。那今天全章都是讲关系利未人，利未人的奉献礼，就是说利未人要归神为圣，要侍奉神。在这一章里面，就是为利未人要行洁净的礼，行洁净的礼也是奉献的礼，就是利未人要全然的归给神，要全然的归给神。所以第一小段讲到燃灯之力，接下来完全讲到利未人。所以做利未人那更要发光。以色列人就是如同一盏明灯一样，应该是发光荣耀神。那关键在于亚伦子孙要经历这个灯。所以第一小段讲了燃灯之力，后面就讲了怎么洁净利未人，利未人怎么自洁。那么在这章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要彻底的自洁，要彻底的自洁，不但是借着水，而且借着什么？借着赎罪祭，借着献祭使自己洁净，还要借着剃头刀把全身都刮干净。主的话比剃头刀还要厉害，所以我们天天求主让我们借着他的话，使我们用水借着刀把自己洗净，也借着他的话好像剃头刀要刮净我们的全身，使我们自洁，才能够全然归给神，再服侍他。那边呢讲耶路撒冷，以西结二十一章，这一章是讲到刀出鞘当悔改。先知的预言，先知的预言是在攻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本来应该发光，耶路撒冷应该成为一个祭祀的侍奉的一个中心，但是耶路撒冷不洁净，耶路撒冷的人特别是君王也不自卑。所以这一章的一个中心结是什么？是大家看一下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冠，摘下冕，景况必不在先前。下面一句大家一起念：要使卑者升为高，使高者降为卑。这就是神要做的事。耶路撒冷本来是一个大君王的城，应该是一盏救恩的明灯，但是他们不洁，他们骄傲，不肯降卑。那结果神说：“我把你的君王的冠冕都摘下来，你的景况不像从前，你是高，神让你降卑，只有你自卑的时候才成为高。”所以两边的中心就是自卑自洁，要自卑自洁，还要发光示主，免遭刀剑。因为以西结这章圣经是神借着他宣告灾难要来到，什么灾难？刀剑出鞘。当时对犹大来讲，这个刀剑就是指着巴比伦，巴比伦的军队像刀剑一样要临到了耶路撒冷和整个犹大的民族。为什么？因为不发光。为什么？因为不洁净，又不肯自卑。所以关键就是我们要自洁还要自卑，要自洁还要自卑，那我们才能够发光，我们才能够侍奉神，我们才能够免遭刀剑。虽然刀出了鞘了，刀出鞘表示什么？灾难就要来到，刑罚就要来到。所以先知在警告，先知在预言，那现在也是讲灾难要来到，好比刀出鞘临到全地的人，也临到神的教会。如果神的儿女们不悔改，所以问题就是我们要悔改。最后呢，也讲了神要刑罚亚门人，神也要刑罚这把刀，就是巴比伦。你巴比伦，你刀出鞘刑罚别人，有一天神也要刑罚他，因为都不悔改。所以我们要悔改，这边我们要自洁。从整个以色列来讲，就是一个祭祀的国度，但是在以色列当中，神有兴起利未人。这个利未人我们知道包括祭祀，是利未人代替以色列各家的头生的。你想想，这是何等尊荣的一个地位，一个职分，神给了利未人。所以利未人要亲近神，利未人要在会幕里面来侍奉神，而且要服侍亚伦，那服侍亚伦当作赏赐。 所以你们呢今天要特别的行洁净的礼，行奉献的礼。我们都愿意全人的归神来服侍神，但是服侍神的一个条件就是圣洁，因为非圣洁人不能够见神，非圣洁人也不能亲近神，神是圣洁的。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里告诉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今天两边圣经相对，就是自洁与受神。你不肯自洁，那你一定受审判。自洁与受审，也可以自洁与自卑，自洁与自卑，那你才免去审判。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六小段，四节对五节，我们把它合并两大段。第一段这边十四节，那么十七节。第一段的题目是自洁归神，发光荣神。自洁归神，发光荣神，免被剪除，免得被剪除。现在我们就看这边一到十四。第四节第八章，我们现在开头先看一到四节，因为一到四节是一小段，这段是讲到点灯之力。会幕里面我们这个有金灯台，这个金灯台是代表全以色列家，金灯台也代表教会启示录，给我们看到一到二章三章都讲的金灯台。金灯台就是代表神的教会应该发光见证神，发光荣耀神。金灯台的作用就是发光，发光的意义是什么？荣神益人，这就是发光。我们在地上应该发光，主耶稣在世上也提到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要照在明处，不要照在暗处。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放在什么桌台上，照亮一家的人。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段，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为什么告诉亚伦？因为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在会幕里面要警醒的来清理这个灯台，要收拾这个灯台。如果没有工人时刻的警醒付代价，教会的光就发不出来。这个灯就是有灯台但没有光，所以要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发光要在前面，实际说让人家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是发光，就能认识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要发光。为什么七盏灯？七是完全，代表全教会都要发光，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发光，众教会都要发光。是一个大灯台有七盏灯，一个灯台有七盏灯，各个教会都要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亚伦要从晚上到早晨要经历这灯，这个在出埃及记两次几多次的提到。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因为这段很简单，但是这个原则我们要知道，这个灯台怎么就发光，那就是说这个灯台必须每一个管子要什么？要都是通的。如果有一个地方管子是堵塞的，不能发光，因为这个油冲不进去，你就不能发光。所以灯台发光要教会彼此相爱，互相联络，这是一点，彼此相爱互相联络。所以七个灯，我们知道七盏灯就是等于七个管子，有七个灯头，每一个管子彼此都要相连的，跟主干都连在一起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彼此联络，彼此相爱，那这才能发光。第二点，灯台所以发光，因为里面充满了橄榄油，如果没有人榨油祷告，不能发光。我们知道在利未记二十四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伸说你要吩咐以色列把那个捣成的青橄榄油要拿来，拿在摩西面前，然后呢这个灯呢亚伦用这个油才能够发光。所以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光都要有什么，有这个光源，要有油或者有电或者有蜡烛 你如果没有这个什么呀燃料，你不能发光。所以今天我们的燃料什么？靠圣灵。你体贴圣灵，你依靠圣灵，你充满圣灵，你们活在圣灵里面，你一定发光。离开圣灵，我们不能发光。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大大的荣耀神。圣灵充满的人，那个荣神，那个义人。那教会怎么发光呢？哪里来的圣灵呢？就是有榨油的祷告。我们在这个祷成的经案里，就是榨油的意思。没有人付代价，教会不会发光。任何一个教会有人祷告，这个光就能够荣耀神，就能够发光。如果祷告的人都没有，这个教会一定冷冰冰，一定是干巴巴，一定是枯干，没有光，没有光。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2:14-15告诉我们，这是弯曲悖谬的时代，要什么？如同明光照耀，也如同明光照耀，要真正为主发光。以弗所书5章也讲的，我们要做光明之子。这两处圣经告诉我们，都是做光明之子，做白昼之子，要脱离暗昧的行为。你怎么样除掉里面的黑暗，那你才能发光。如果里面充满了罪，充满了黑暗，那你绝对不能发光。所以我们要跟主联合，我们才会发光。所以亚伦就这样行，是灯向前发光，是照神所吩咐摩西的。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我们也能够发光，因为你跟主联合了。你遵守主命令，你能够发光，你行义一定发光。所以我们现在看接着告诉我们这个灯台是怎么做法。这是第4节，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坐带画都是锤出来的，是一个完整的。我们知道在出埃及告诉我们，这个金灯台是用一他连德的金子，而且呢连它的附件都包括在内，整整的一他连德。你就知道做的是多么的精细精密，一点不差，丝毫不差。一他连德是锤出来的，金子的是金金的灯台，表示是千锤百炼。所以教会要发光吗？经过苦难，神要借着苦难要炼尽他的教会，那才能够发光。我们个人也是这样，神用长期的苦难千锤百炼，炼尽扎实我们那个发光。你成为金金，你完全遵循神的旨意，完全荣耀神。金金就是荣耀神，金金也就是遵循神的旨意，没一点自己，那你就发光了。所以要锤一锤，经过对付，经过痛苦的对付，一锤一锤的把它锤出来。摩西制造这灯台是照耶和华指示的样式。最后一点，灯台怎么发光？完全按着神的样式被建造。教会必须按着山上的样式建造，按着圣经的样式来建造，不能按着世俗的样子来建造教会。商量这么多的办法，这么多的这个主义，这么多的这个新的话头，那倒不一定能够发光。你一定按着神指示的样子你能发光，这是第一个。还有我们怎么发光？但以理书12:3告诉我们，智慧人必发光，像天上的星，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使多人归义，就我们领人进主，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像天上星一样。接我们看第5节开始，就利未人洁净之力。利未人要服侍主，必须要有一个被洁净的过程，也可以说就是自洁的过程。你自己要洁净自己，然后你还要靠赎罪祭。基本上就2点：一要自洁，二要靠恩典。如果你自己根本都不肯自洁，又不肯认罪，又不肯倒空，那没有自洁，没有自洁，赎罪祭在我们身上也没有功效。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所以你要做利未人吗？利未的意思就是联合，做利未人就是服侍神，你必须与神联合。我们的生命只有与主联合，那我们才有力量，才能够有用，才能够被主所用。那你怎么做工呢？要先洁净他们，不是先做工，乃是先洁净。洁净他们当这样。这里一共有6个条件，不是跟你说6个程序吧。第一是什么？大家看第7点，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含在他们身上。除罪水以后在民数记19章将要详细的讲，那就是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 神指定的用一只母牛把它焚烧成灰，然后用火水调起来，这个调起来以后叫做除罪水，就是用这个把母牛烧成灰，就代表救恩的泉源，除罪水代表救恩，所以你要靠救恩，用这个水弹在你身上，你才算为洁净。第二就是用剃头刀来刮全身，剃头刀我们这里是剃头发的，但是呢不但是剃，这里特别讲到一个字是刮，我们知道剃跟刮有点不同，刮是更彻底，剃呀、剃了一层，还有你这个刮这个干净，好比刮胡须一样，刮这个干净，把全身的啊这个毛发全部要刮干净，这就是第二点。这个一定是痛苦的过程，人都喜欢好虚荣、好尊荣，头发代表人的尊荣，胡须也好，头发也好，都代表人的尊荣。那这个头发也代表什么呢？你生来的，你与生俱来的，每个人生来都有头发，代表什么？从亚当来的东西都要刮干净，从传统来的东西都要把它刮掉。所以我们进一步的体会到什么叫刮，是到山上来，不是看自己多属灵，不是觉得自己多好，自己的义要刮掉，自己的属灵要刮掉，一切从亚当来的东西都要刮掉，世俗的罪恶也要刮掉，传统的东西要刮掉，要刮这个干净，全身的这个毛发都要把它刮干净，就是彻底的自洁。那这个刀代表什么意思？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还要快，甚至骨节与骨髓、心思意念都给你刺入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就是灵魂体就都给你刺入剖开，把我们心思意念都给我们显明出来。所以主的话有这么大的威力，把这个主的话像剃头刀在我们身上这样的刮进我们的污秽，刮进我们里面属自己属自我的东西。人都喜欢外面皮毛花草都不能再有，这些个虚法都代表我们人前的好，人对你的称赞，人对你的欣赏和自己对自己的欣赏，自己的形象一刮干净了，简直面貌完全和从前不一样，可能人看你好怪，但主看你洁净。我们要的是主看我们洁净，而不是人看我们。还要洗，第三是洗，洗衣服洁净自己，衣服代表我们的生活行为，一点不检点，马马虎虎放松自己，这里也有缺点，那里也有毛病，那不行。做义务人就严格要求自己，要洗干净，怎么洗？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做义务人更要自己要洗干净。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你要什么？把一只公牛犊，其实是两只，它是先后说的，一共是两只，还有数据这些东西都要拿来。公牛犊两只，一只是燔祭，因为后面讲的清楚，还一只就是赎罪祭，你要把这些都拿来。就是说你自洁以后，你就要靠赎罪，靠恩典，靠主的救恩。这只燔祭牲，这只公牛和那只公牛都代表主耶稣为我们的摆上，为我们的牺牲，为我们赎罪推到营外，受咒诅赎我们的罪啊！我自洁了，自洁了。如果你不靠恩典，那你什么修行呢？你靠自己。我们的信仰最宝贵的就是我们要自己肯自洁，肯追求，还要靠恩典，靠救恩，你才真的洁净。这就是第八节。底下将令人奉到会幕前，召集全会众，将令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两次提到令人要被奉到神的面前，那就是全以色列家都召集在一起，这是一个隆重的一个礼，行这个洁净的礼，奉献的礼。那怎么样呢？那这第四点就是全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就说明这些立位人，你们今天被分别出来是代替我们全以色列家投生的，所以按手，你们的侍奉就等于我们的侍奉。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侍奉啊，人数倒不多，我们知道吗？我们是代替全教会在这里侍奉神， 在这上带起权益是给他投生的，所以大家都按手在你们头上，在他们的头上，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亚伦还要把他们放在神面前，当做摇祭摇一摇，就是归给神的意思。亚伦，因为亚伦是大祭司，祭司比利未人来讲那就更不同了，因为祭司是在圣所里亲近神的，所以利未人就是兴起来服侍这个亚伦的，听亚伦的命令来服侍神，所以亚伦要把他们送到神的面前，当做摇祭，就你谦卑要服亚伦的权柄，好办耶和华的事。这是第五点。第六点是什么呢？就是利未人自己要按手在那两只公牛犊的头上，公牛的头上，就是代表我凭信心把我一切的罪都归在这个赎罪祭和燔祭，燔祭的祭身上，我一切的罪，我一切的罪我都归在主耶稣的头上。所以无论是赎罪祭身还是燔祭身，代表谁？代表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代替我们的过犯，他赎我们，所以这样献给耶和华为利未人赎罪，这六个程序，这六个缺一不可，既要自己还要在公众面前要谦卑，要接受大家对你的什么呀，对你的认可，要这样，还在亚伦的面前你还要服权柄，而且你自己还要按手，你不肯按手也不行，按手什么意思啊？我有罪，我本性就是亚当的败坏，我凭信心我按手，我一切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你真正的得到洁净。这到12节，也13点，你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将他们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站在亚伦面前，这刚才已经提了，现在再一次的提，当作摇祭奉给神了，就是归给神了，归给神，完全归给神了。这样你从以色列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要归给我。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利未人是多么不配，是一个恩典领导了他们，既蒙神拣选，而且呢还要什么？你蒙神拣选，你就是被分别出来。这个什么叫分别出来？从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被分别出来，从世人面前不但被分别出来，而且从整个的教会来讲也是被分别出来，蒙神特选。那你怎么样就归选神呢？怎么就分别为圣呢？必须有这六道工序，六个程序，真正的自洁。总体来说，就靠恩自洁。靠恩自洁，既然自洁，你也别忘记是靠恩典，靠救赎，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这样就能够分别出来归给神。什么叫归给神？我整个的人归给神，我整个的主权归给神，我整个的没有自己的自由，让主来支配我一切，这叫利未人。那你就是完全一种脸谱。这是第一段，好，现在我们翻过来，请看这边，这边是1节到17节。基本上我们这个都是一节对一节，只是最后一节对两节，就是4、5、2节对那边的4节。我们现在看，我们2节2节看，现在请看这边，或者我们就第一小段这样分更好一点。以西结21章1到5节，那边是1到4节，正好那一段讲什么？讲灯台要发光，怎样就能够发光？对着这边，那边是讲的以色列家就是这一盏灯台应该发光，对着这边，那边的灯台对着这边就是耶路撒冷。你看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第一节对第一节，那边是神小于摩西，这边是神的话领导以西结。所以以西结也好，摩西也好，是神旨意的出口，恩典的出口，借着他们带出神的预言，借着他们带出神的心意。所以两边相对啊，这1节到5节我们先看一下。这里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立下预言。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所对着那边就是金灯台。可惜这个时候的在犹大家没落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和这个圣所就是圣殿，现在已经根本没有光了，只有灯台没有光，所以灯台就要被挪去了。所以神说你要发预言，你不但低下预言，而且要攻击以色列地，受到神的话的攻击。第二，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必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你看神的话多么严厉，你不发光，你不能荣耀神， 你在世上一点益处没有，对人无益，对神也没有益。所以神说我要把你剪除。这剪除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就是要亡国废土，我要与你为敌，而且我要拔刀出鞘。神拔刀出鞘就是神兴起八个人的军队，要什么？要攻击他们。你看看为什么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那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义人也在也已经离开了自己的义去行恶，恶人就更不能提了。恶人是坚持行恶，不肯离开自己的罪恶，义人是离开自己的义去行恶。这个我们要看一下十八章，我们往前翻就是了。十八章的二章二十四节，我们看出神的心意是什么。大家听我读以西结书十八章二三二四，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这一节告诉我们，神并不愿意恶人死亡，但是你不肯离开你自己的恶道，那当然一定死亡。二十四节，义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你本来是义人，你遵守主的命令，你离开这个，现在你离开自己的义行，你去犯罪，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那你当然不能存活，他所行的一切义就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这就是主的道多么公平。所以从这两节我们就看出，这点神叫以西结说，你要拔刀出鞘，拔刀出鞘，将你们中间的义人恶人一并剪除。那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简直一人都不行义了，属灵人都可以犯罪了，大家都走宽路，大家都偏离主的道，表面也聚会，表面也参加侍奉，实际上已经渐渐的爱心渐渐冷淡，偏离主的道，大家都走宽路，哪个敢去走窄路？什么神的旨意不神的旨意，甚至都反对神的旨意，那么你就是一人犯罪，一人行恶，那么一定剪除。第四节第五节，我既要从你们中间除掉义人和恶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自南至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就是说由大家整个都要灭亡，自南至北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就是说在那一定来到，绝不宽容了，绝不宽容。那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为什么原因。这边先看的就是以西结遵命向圣城发预言，遵命啊，要遵命，神叫他发预言他就发预言，攻击谁？攻击圣城。那面就遵命向灯台前发光，这边的圣城那面就是灯台，灯台应该是向灯台前发光，就是应该容神一人，应该发光，前面发光就让人都看得见你是基督徒，你荣耀神，你有预言人。这边呢你不发光，所以神借着预言来攻击他，所以两边相对。那面什么叫发光？容神一人发光，这边气神，你不发光了就受罚，一面是容神一人，一面是气神受罚，离弃的神。所以我们离弃的神，我们一点光都没有，哪里有光啊？上层简直漆黑一片，没有光。那边怎么样叫发光？舍己发光，任何一种这个照明的灯，它都要牺牲消耗自己，它才发光。你看我们每月花100多块钱电钱，为什么呀？因为消耗了电，所以你感觉到多么亮啊！每天可以开灯啊，还可以有冷气，是不是？所以这一切告诉你要舍己发光。这个这里呢，可以做以西结，以西结是舍己攻罪。如果不舍自己，就没有胆量来攻罪，舍己攻罪，那么舍己发光。一面怎么发光？那边就是榨油祷告发光。对着这面呢，耶路撒冷本来是守望者，是为众教会守望的，现在呢，现在已经没有光了，不祷告了，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榨油祷告发光，这面本当为神发光，本来应该是为神发光，但是你不祷告，你当然没有光。那面是遵道发光，农神，你遵守主的命令，你照着他的样式去做，那一定发光荣耀神。这边是偏行主道敌神，那边是荣神，偏行主道敌神，那边是遵道发光荣耀神，那边是点灯发光。所以神叫摩西，你要告诉亚伦，你要点灯发光。这边是犯罪作恶，完全背乎神的道，耶路撒冷充满罪恶， 谁怎么不被掳啊？这边更可怕的是，一人恶人一命解除。你看看对的那面什么原因？这个一人恶人一命解除，通通给你解除。那边就因为一人恶人都不发光，署名呢也不发光了，大家都黑，你黑我也黑，这倒好，你学我，我学你，大家都为了个人享受，为了个人幸福，一天就追求眼前的利益，哪里发什么光啊？发光还得舍己，还得刻苦己身，还得紧紧，哎呀，太麻烦了，还是睡大觉好。所以这就一人二人都不发光，所以这边一人二人一并解除，所以说我通通给你们解除。那没告诉我们一人的光明亮啊，这句话是在真言里面，真言里告诉我们的，这个真言书第十三章第九节说，一人的光啊，什么明亮，一人的光，恶人的装逼熄灭。所以我们要做义人，什么是义人？遵守主道的人就是义人。所以义人的光明亮，对着这边的行恶并不发光，行恶你哪有光啊？所以我们要做义人。所以到第五节，两边相对，那边告诉你这个金灯台怎么做成的，千锤百炼发光，要锤成的，用金子还要被炼，炼成金晶还要锤，那就是千锤百炼发光。所以有些基督徒他们经过很多的苦难，你看看他们真是有光，他们到年老还有光，我们好羡慕他们，是吧？千锤百炼发光，这边是不离恶刀出鞘，是吧？什么光？上帝说我刀都出鞘，不离恶刀出鞘。那边是照神样式制造，这个金灯台代表神的教会，神的教会的建造，你怎么发光？一定照着神的样式来建造，就是神一再嘱咐摩西呢，你要谨慎，一切所做的要照着山上只是你的样式去做，我们绝对不能够走了个样，偏离了山上样式。对着这边来就是偏离样式被毁，这个一切血气，一切有血气的神都要攻击，你整个国家都被毁，因为你偏离了样式，偏离样式。那当然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圣洁相爱发光，我们里面没有堵塞，而且彼此联络，这七个管子彼此都是由流通，大家都能够彼此联络，所以圣洁相爱发光。对着这个来是不公不义无光，那个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讲到了，可叹这个耶路撒冷本来是什么呀，本来是公义的城，现在变成妓女的城了，不公不义，里面充满罪恶，当然没有光。这边是拔刀出鞘，为什么神说我要拔刀出鞘？为什么对着面面去就是阴不发光，教会不发光，神真要惩罚了。所以拔刀出鞘表明神的惩罚来到，这就是一到五节。现在我们接着看六七两节，六七两节对着面面就是五六两节，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六七，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这是神教先知以西间舍己受苦亲自做预兆。你看看先知有没有犯罪，但上帝说你要叹息，你要弯这个腰苦苦叹息。你看看如果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或者你自己个人如果没有遭遇什么事，你至于吗？又得弯这个腰又得苦苦叹息，这就表明被掳的光景嘛，弯腰你就得低着脑袋，你要弯这个腰，因为你什么投降了嘛，你被掳了嘛，你去接做表演。他们就问你说你为何叹息呢？你就说，所以一边叹息一边还得做表演，一边还得回答啊，这些人不懂你干嘛叹息啊，你就说，意思说你以西接就回答他，借着这样的表演来什么呀，发出警告，那就是第七节。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气若如水，就跟以西结所表演呀，大家都唉声叹气。看呐，这灾祸临近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就是严厉的警告要来到。两边相对呀，我们看一下，那边是神话临到，临到谁？临到摩西，这是主父应该怎么洁净立位人，神话临到，这边是亲作预兆。以西结这样的表演，他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是因为神的话领导他，所以有神的话领导， 你就只管做表演，该叹气叹气，该弯腰弯腰，要这样的叹息。两边相对，那面神的话临到摩西，是为民领受神言，为了百姓的需要，为了利未人的需要来领受神言。这边呢，为民叹息哀痛，都不是为自己，为了百姓的缘故要叹息要哀痛。为什么呢？因为灾难要来到了嘛，怎么不叹息、并不是好日子来到，灾难要来到，所以为民叹息。我们知道为民叹息哀痛，也就是我们今天做守望者应该做的。我们在守望的祷告，有的是要哭，有的是哀叹，神呐、求你可怜你的教会啊，可怜你的仆人呐、我们要哀叹，我们要什么呀，在神的面前要哀痛要叹息，体贴神的心。因为什么？因为灾难要来到。两边相对，那边是利未人蒙拣选恩典领导，利未人不配啊，神说我拣选你们，在全以色列战把他们拣选，蒙拣选恩典领导。对着这边就轻弃神，灾祸领导，对神什么态度？轻弃神，不看重神的恩典。耶路撒冷犹大家都是神特别拣选的，但是他们轻弃神恩，结果灾祸领导。那边是恩典领导，那边谁要使用利未人？这不是恩典领导吗？那边圣洁为神所用，所以神对摩西说，你要洁净他们，一开头就讲要洁净他们。所以我们怎么被主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什么呀？有木器，有瓦器。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不自洁不能合主用。做利未人尤其要自洁，也代表今天你做传道人，你做执事，你做长老，你在教会里能够负担一些事情，一定要洁净，不能够自弃，一定要自洁。这就是神的吩咐，那是那边的意思，是一定要自洁，圣洁为神所用，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洁为神所用。对他这边呢，第七节就是不洁必然衰败，衰败的多可怜，心人心都消化，手都发软，精神都衰败，个个都精神衰败，就等待着灾难来到，束手无策，惊慌。为什么不洁？什么原因？所以今天教会什么原因？不洁，里面充满误会，充满世界的一套，外邦的一套，都带着教会来。一天注重的就是怎么样的 party 啊，怎么样的这个大家一同啊，怎么吃啊，怎么样讲就玩了、怎么旅游啊，怎么样的这个在一起热闹啊，这些个东西是不洁必然衰败。比如我们再看八到十，八到十对着那个是七八两节，我们看这一个。这一段就是先知以西结预言犹大家将要三次被掳，这就是传神的审判的话。我们看第八节，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我们看第八节啊，领导我说，人子啊，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说，预言什么呢？就是灾难来到，有刀，是磨块擦亮的，这个刀就准备好了，磨块擦亮就是这个刀好厉害。一下就那个刺头人，这个刀就是毫无情面，那个大刀阔斧的来害人，来实行神的审判。这个刀就代表神的审判，已经磨块擦亮。还有第十点，磨块我要行杀戮，擦亮我要像闪电，就像迅速，这么样的无情，这么样的就审判领导。我们岂可快乐吗？意思说，灾难都来到了，你还高兴啊？你还快乐得起来吗？罚我子的杖，藐视可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子就是说，就代表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呐、我的儿子一样，他们藐视管教的杖和一切的劝告。意思你还快乐得起来呀？现在惩罚都要来到了，你还藐视神的管教？你还藐视是神的劝告吗？那你藐视你等于是你不受警戒，你不受警告。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八到十，两边相对啊，那边是彻底自洁， 告诉我们是，就是神的话领导嘛，主话有全能，你用什么来自解？用主的话来决定。我们就要解释用主的话来决定。你看这边八到十，这边那边就是七节开始，那七节开始都是告诉我们要刮嘛，要洗嘛。什么叫彻底自解？就是又刮又洗。刮是剃头膏，神的话是这么样的没有情面，要刮我们，把我们一切老压上的东西把它刮掉，传统的东西都不要留根，自己的虚荣，人对你的肯定称赞，虚荣啊，人家对你的这些夸奖喜爱，通通的把它刮掉，所以叫彻底自洁。那么这边主话有全能，你靠什么？靠主的话。一面是靠恩借道洁身，这个刮这个洗都是主的道，你呢还要先赎罪记住，你要靠恩典，既要靠恩典，还要借着主的道来洁身，来洁净自己。这边就是耶和华的话又再次临到，是以西结，所以一次又一次的，你看圣经以西结多少次，每一章都是神的话临到，神的话临到。为什么以西结神的话临到？因为以西结在神面前就是刮得个干净，洗得个干净，是不是一定彻底？我们越彻底，神的话越灵到。要不然有时候到晚上，到底今天我到底得了几句几的话，哎，想了半天想不起来一句，好可怜呢，还是不够自洁。要彻底自洁，神的话不断灵到你，一定不断灵到。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奉神旨意预言，以西结真是，所以第九节就说了，神说仁慈啊，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做，他完全奉神旨意来预言。那边是靠圣灵守道，你怎么守道？你得靠圣灵，要不然我们怎么守得住主的道？洗啊，这个洗水代表主的道，也有的时候可以代表圣灵。你不体贴圣灵，不靠圣灵，我们道也守不住。靠圣灵守道，这边奉神旨意言。那边就是靠恩献祭赎罪。你洗了是你的本分，那我又刮又洗，然后呢你还要献祭，把公牛要什么，要带来牵来，一只做燔祭，一只做赎罪祭，都代表要赎罪。所以就是靠恩献祭赎罪，主为我们献上，我们今天要把自己献上，靠恩典，靠赎罪祭，那我才能够得洁净。对着这边来是什么呀？这个是拒恩审判杀戮，你拒绝主的救恩，根本不靠赎罪祭，那结果呢？审判杀戮就临到。那边是看重神恩，这边是藐视管教。所以岂可快乐呀？你能快乐吗？你绝对没有快乐。等待你的是哀哭，因为你拒绝管教。也再看十一十二两节，那边是九十两节，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交给谁了？交给巴比伦王，先把主权给了他。已经交给人擦亮，我要经手使用，这刀已经磨快擦亮，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这一再强调就是说，神已经兴起巴比伦的军队，浩浩荡荡，绝对没有情面的，残酷无情的，神把仇，把以色列百姓，把犹大子民交在仇敌之手中。所以说，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号，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所以你要拍嘴叹息。你看，这么以西结简直一直在一面说预言，非常严厉的说预言，一面呢又是在那里什么体贴神的心做表演，在拍腿，在叹气，在呼喊，在哀号。那就说明灾难来到了，先知先受痛苦，先知先感到这种百姓的预先就经历的百姓将要遭到何等大的痛苦。这苦难灾难来到的时候，遭到刀剑的时候，当然就是哀号，就是大家哭啊，大家叹息啊，大家拍腿啊，绝望啊，为什么早点不悔改啊，这个时候来不及了，绝望的拍腿叹息。所以先知以西就在表演一样，两边相对。那边是会众前行奉献的礼，要召集全会众，要把利未人献给神，献给亚伦，是吧？全会众前奉献，全会众前行奉献的礼，对他见面不奉献，你不肯奉献，我不给主用，好了，被交敌手，结果就被交在仇敌的手里， 你不奉献吗？就告诉我们现在为什么神说我把你们交给杀戮的人，那就是因为你不肯奉献，不肯，大家自私，大家都为自己活，现在是越为自己活得越好，这没有人，到可能有人称赞你，你真为主活着，没人称赞你，说你人怪怪，怪怪，怎么你人爱主爱的这个样子？你奉献了，让别人大家批评你了，怪现象。那么代替投生事主，立位人的责任何等重大？我们想想，我们今天在这里侍奉啊、祷告啊、查经啊、聚会啊，我们是代替全教会，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来侍奉神。对他这边就是以西结，就是如此。以西结为民拍水叹气，也是在代替全民在受苦，代替全民受苦，为民拍水叹气。那边是奉到神前，利未人，你说何等蒙恩呢、啊？当着全以色列家把你奉到神的面前，多次的提到前，奉到神就是行奉献礼的意思，整个利未人奉献给神了，全以色列家也把你们奉献给神了，自己当然更要奉献给神，奉到神前。对着这段相反是什么？交在刀下。你看十二节，哎呀，神说我要把以色列一切的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你是愿意奉到神前为主而活好，你还是愿意都把你交在刀下？这个首领也不带头爱主，那么利未人就是为首，要好好的爱主。别我们再看十三到十五，大家看十三到十五，有试验的事，让那鸟兽的帐归于无有，怎么样呢？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藐视神，藐视神的管教，那结果怎么样？神一定要让他们经过试验，经过试验就经过苦练，经过试验的意思就是把你被掳，试验的事要领导，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一点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你藐视神的管教，毕竟试验，你藐视神的管教，那你一定要经过考验了，神要考验你，神要试验你。对他这边来啊，对他那边是谦卑成为摇机，办神的事，所以每一个人办神的事都要经过试验。保罗在提前第三章也讲到，做执事做监督都要经过试验，经过考验的意思。你办神的事，这边必经试验。那么是谦卑成为摇机，这边就是你不应该什么呀？藐视神的管教，你藐视神的管教，就是因为不谦卑，怎么成为摇机？那个人本身就是被奉到神面前摇一摇，成为摇机，那你真要谦卑才行。不谦卑我就不去，我不肯奉献，那你怎么成为摇机呢？摇机就是归给神了，这多大你这边藐视，藐视神的管教，你不能够成为一个摇机。底下我们再看十四十五，人子啊，你要拍掌预言，我耶和华要使这刀，这个刀就是巴比伦的刀，就是治死伤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入，进入他们的内屋，使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个刀。那你看看这句话，这就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指着犹大家将要遭到三次彻底的被掳，所以三次加倍的刺入啊，不悔改，又不悔改，再不悔改，那么加倍的刺入，进到你的内室里面，你的宫殿都被毁掉，人人都受死伤，受到严厉的死伤。其实没有这个大字，就是人人都死伤，是受到死伤。我设立这恐吓人的道，攻击他们一切的城门，因为你不谨守啊，你没有好好看守城门，你不忠心做守望者，所以神说我仇敌来了，攻击你的城门，使他们的心消化，加增他们跌倒的事。哎，这道造得像闪电，磨得尖利，要行杀戮，先知都在叹息，就意思说这个巴比伦军队好厉害呀、啊，这个军队一直就是就进入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使他们加倍的跌倒，加增他们的跌倒的事。这个刀啊是这样的无情，这就是预言他们就要被掳，两边相对。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那边是靠恩赎罪，一个人要洁净，要归给神，要服侍神，一定要靠恩赎罪，所以特别讲的要先进， 借着千金赎罪。罪在这边呢，这边是受伤跌倒，你不肯靠恩赎罪，结果你就是什么，你就是不但受伤而且呢跌倒，受伤而跌倒，那你就是不肯靠恩赎罪。那边是完全破碎，现为凡迹。什么是凡迹？凡迹的意义就是完全破碎。你看那个肉啊，要把它切成筷子，一块一块的放在祭坛上要焚烧，要完全破碎，要彻底奉献的意思，现为凡迹。但是你就活着不再是你了，所以利未人不能为自己活，完全为主而活，成为凡迹，本身就是凡迹。这就是效法耶稣啊，耶稣为什么成为凡迹？他父啊，我乐意遵循你的旨意，因为你的律法藏在我心中。那主耶稣就是凡迹，对他现在来犯罪悖逆加倍刺痛，那么就对着那边就你不肯做凡迹，你犯罪悖逆，结果加倍刺痛。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做立位人，我们求主让他的那个刀，主的话，那两刃的利剑能够一连三次刺入我们里面灵魂体，使我们承受。可别等到最后你不肯，你拒绝主的话的刺痛，将来有一天仇敌把你刺痛，你看你愿意要哪样。我们现在天天读经，就是主的话刺痛。有人说哎呀好厉害，主的话真的正是说我呢。好，如果我们每天都对上号，你这个人就蒙恩了。可惜有的时候不得不对号，可能这句话对张三李四合适，就没有对我合适。要真正刺痛，加倍刺入，加倍刺入，因为主的话能够使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心思意念都能够显明出来，那就是这样的刺痛啊！比你不肯悔改又不肯接受主话的刺痛，那将来一天仇敌大嘴人来把你刺痛，那个时候就完了，那时候就来不及了。那这是现在我们再看十六、十七两节，十六、十七这一段才完，十六、十七再来看。刀啊，你归在右边，摆在左边，你面向哪方就向哪方杀戮，意思说左右开弓，没有一个地方露馅，你不悔改哪个地方都躲不了。你说我躲到左边去，这个刀在左边，你说我在右边，这个刀就跑到右边。我也要拍掌，不要使我的愤怒止息，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为什么神在拍掌神的愤怒才止息呢？意思说神只有这样的彻底刑罚，神的公义的要求才满足了，因为神是公义的，不悔改的人是一定要实行他的公义，这样他的愤怒才止息。怎么止息？实行了他的公义，他的愤怒才止息。所以神兴起巴比伦是为了满足神的那个公义的要求，你不悔改吗？所以两边相对啊，那边是当作摇祭奉给神，所以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礼物，当作摇祭奉给神。对着这边不肯奉献，不肯奉献，被杀戮，没什么客气，左边右边都把你杀戮。那么是分别归神，另外人要把它分别出来归给神。对在这面也可以代表以西结先知，你看以西结就是完全传神的话，中传神言。以西结所以能够这样的在每一次每一阶段里面都是忠心的来传神的话，原因就用以西结把自己分别为神归给神。好，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五节到二十六节，那么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第二段的题目自洁自卑，第二段要加个自卑，你不但自洁还要自卑。遵命任职，行恶受报。自洁自卑，遵命任职，行恶受报。那我们现在接着看，那这里就开始从十五节开始。此后利未人要进去大会幕的事，当你完全分别为圣了，彻底自洁以后，那你要办事了。什么事？教会的事，会幕的事，你要办理。而且你要接近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中全然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利未人要专心全心侍奉神，因为神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专门把他选拔出来，拣选出来代替以色列一切投生的。因为以 师说了，投生的都是归给神的，因为逾越节的羔羊救了一切以色列家投生的，使他免去了杀长子之灾，那不应该归给神吗？应该归给神。那你怎么归给神？全然归我，蒙拣选归给神，所以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们不能有一点还属于我的儿子，属于我的先生，属于我的太太，你就应该全然归神。每一个人都要全然归神，不是属于我的父亲母亲们，你是属于神的，全然归神。那底下，因为你代替以色列投生的，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天，他们就分别为圣归给我。所以这个原因，你就更加的知道这是一份恩典领导了。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儿子，所以你本身就是一个赏赐给亚伦。所以今天新约的教会也可以说，许多神的工人以外，传道人，你有牧师，你单有牧师也不够，还有许多执事兴起来，教会里很多服侍的同工也代表利未人嘛，你都有份，不同的职务职责啊，一同来配搭啊，帮助服务，帮助这个牧师，帮助亚伦和他儿子，是当做赏赐给亚伦和他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事，因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挨近圣所有灾殃领导他们中间，还要为以色列人赎罪。摩西、亚伦为以色列全会众便向利未人如此行，凡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就像他们这样行。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他们多么听话，就神怎么说他怎么做。凡神吩咐的是什么？就是行洁净的礼，奉献的礼，整个这一章圣经为利未人行这个礼，他们就这样做。于是利未人洁净自己，下面就行动了，真的这样做。前面就是神的吩咐，现在21节，于是利未人洁净自己，除了罪，洗了衣服，那就又刮又洗，要刮呀，天天都要刮，不然的话你就是老旧人的这个尊荣，老旧人的这个味道，老旧人这一套，老旧人的意还坚持的不得了，要挂，要彻底把它挂掉，洁净自己，除了罪，洗了衣服，亚伦就把他们放给神了，因为他们赎罪，洁净他们，就这每一道程序都要经历。这个另外的要洁净自己，除了罪，我想这里也有谦卑的意思，你不谦卑，你连来都不肯来，还得接受他们的大家为你的这个这个行这个礼，又要按手了，又要奉到神面前，你要谦卑。这谦卑要自己，然后22节啊，然后利未人进去，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在会幕中办事，那都是互相要配搭了。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就怎样向他们行，要这样的听话。2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前面我们记得在第数点的时候啊，这个利未人是从30岁。到50岁前来任职，现在又提前了，提前了25岁。到了大卫临终之前多少岁数？20岁就被数点，所以这里都有灵活性，是不是？所以越年轻越好，你愿意奉献给主，我看谁也不能说哦，你不到25岁，还差2个月，是吧？你怎么样有颗心要给主用？本来前面第4章是说的30岁到50岁要数点前来任职，现在呢25岁，这个提前5年。提前5年就来服侍主，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因为年轻力壮，我们知道那个人呢要很劳苦啊，宰牛宰羊剥皮切块，人家都累，是吧？而且还要抬这个抬那个，所以你要服侍。但是到了50岁就停工退任，50岁你就不至于做这些劳苦的事了，不再办事，但并不等于你就不是那个人了。你看看下面一句，只要在会幕里，你还不能离开会幕，你不能说我告老还乡，没有利未人没有退休这一说，只是说你可以不办事了，不做这些劳苦的事，可能年轻人兴起来了，你背也背不动了，你宰牛也宰不动了，你剥皮也剥不下来了，那怎么样呢？你看神多照顾，但是你要在会幕里，你不能离开，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所以听命就是服侍。你就在那里，还要天天谨守，天天为全群谨慎，为自己谨慎，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的。至于所吩咐地位呢，你要这样向他们行。那50岁以后，什么时候就不谨守了呢？ 这叫做忠心至死，守住主的命令到底。他没有告诉你五十岁是到七十岁啊，我们中间很多七十岁以上的，还是到八十岁啊，八十岁、九十岁，你一直到老，一直到见主，你要遵守主的命令，在会幕里面供职，你别的不能做，守望祷告，别的不能做，天天在那警醒侍奉，为人代求。所以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告诉我们，那个什么遵守我的命令到底的，就说我给你权利，将来你用铁杖管辖列国，与基督同作王了，代表以主同作王的意思。得胜，那里是这么说的，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赐给他的权利。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立位人，得胜又遵守主命令到底，那你能够侍奉神。那对他这边来，我们现在看十八节开始，请翻过来，十八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里面是讲的什么呢？是讲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还讲神的审判。这一段主要给我们看到神有主权，这个巴比伦不是他要这样做或者那样做，是神的主权。以后的话又领导我说啊，我们从十八，我们先看到二十啊，十八到二十对的那边是十五、十六。神说什么呢？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就像两个方向一样，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王的到来，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又要在通路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就还指向一个方向。我们看很多目标很要紧的，这条路是什么街，那条路什么街？神说你们两条路。在通路口那里，就是十字口那里画出一只手来，你要第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的拉巴，拉巴是亚门的京城，拉巴的意思就是伟大，所以拉巴呀，你亚门人你自己自高自大，你觉得自己伟大，你要被攻下来，就要第一条路使刀临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本为坚固城，看这里不是个讽刺吗？你这个坚固城巴比伦的道要领导，你坚固也不坚固了，你还坚固什么呀？你里面有罪，你就不坚固了。今天小轮子告诉我们，你依靠耶和华，你体贴圣灵，遵守主的道，那么你那个占领的土并不动摇，好像众山围绕一样，你不动摇，那你就不坚固了。你有罪，你还坚固什么呀？我们先看这里这三节圣经，这三节圣经，那边就圣洁，特别强调圣洁办会幕的事。就使他们洁净，然后能够进会幕办事，圣洁办会幕的事。这边就是以西结怎么传神的旨意，也是圣洁。以西结绝对圣洁，因为他住在巴比伦，多么污秽，但是他里面圣洁，因为他追求圣洁，所以他能够传神的旨意。一面是遵命进去办事，这边就是以西结遵命说出预言，预言什么？预言巴比伦要先攻谁？那面是蒙拣选归神所用，所以说你们归我，归他做什么呀？归神所用，你就可以办理会幕里面的事情。蒙拣选归神所用，这一边就应该对圣城，那么那个人应该和圣城相对，因为圣城也是神特别拣选，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大君王的京城啊。这边是什么呢？圣城辜负神的拣选，你辜负神的拣选，你就不能够随主所用。是谁？是圣城。那边是谁？利未人。利未人蒙拣选为神所用，归给神所用，这边呢辜负了神的拣选，所以你不能给神用。那边是要全然归给神，你怎么被神用？那边特别提到两个字，全然，你要全然归给神。我们常常啊有一半给主就算不错，在心里面偷偷的爱世界，爱儿子，爱女儿，爱偶像，爱自己，爱自己太多，你这个里面没有全然归给神，全然归给神就真的要先反击才行，要全然归给神，对着这个免仇敌的刀来到，你不归给神，结果你也没归你自己，仇敌刀一来到了就无情了，结果你儿子也不爱主，你女儿也犯罪，那么就糟糕了，免仇敌刀来到，你要让仇敌刀不要来到，那对着这边你就要全然归给神，全然归给神。还有一个意思， 二十节这里说，坚固城也被毁。那这个刀要冲着耶路撒冷来的，坚固城也要被毁。为什么？对着那个救鹰们不肯全然归给神，因为我是个坚固城啊，我们这个教会好坚固啊，你别夸口，你不肯全然归给神。你看看吧，一到什么节日的时候，一到什么春天夏天什么旅游啊圣祭啊就玩去了，简直教会的人都少得不得了，少了一半，都玩啊玩啊玩啊，一家家都玩。你没有全然归给神，不肯全然归给神，对着这个就坚固城也被毁。别再看二十一二十二，我们现在看二十一二十二啊，或者二十一到二三啊，二一到二三。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口那里，岔路那里，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他摇签求问神像，查看牺牲的肝。牺牲的肝是代表他们一种迷信呢，用这个牺牲的肝的这个正面反面来意思说来定夺一切。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什么？应该看到是上帝的主权。你别看他抽签，你别看他怎么样的来占卜，实际上是谁？是神最背后在掌管。神掌管，神让你先打谁就先打谁，先打谁？大家回答，先打谁呀？先打耶路撒冷。为什么？彼得前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先要打神的儿女。所以就结果摇了半天，就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就摇出耶路撒冷来了。所以先打耶路撒冷，你罪恶滔天，你罪恶灭顶，先要打你。是什么？是他，他就是巴比伦，安设撞城锤，张口叫杀，扬声呐喊，筑垒造台，以撞城锤来攻打这个城门。后来真的围攻了一年半，这耶路撒冷坚固城整个垮了，整个被攻破，一年半之久。据那些曾起事的犹大人看来，这是虚假的战搏，但巴比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孽，以致他们将他们捉住。这句话什么意思？就这些犹大人呐、不相信，他占卜有什么用啊？他绝对不能打我们，自欺啊！这犹大人觉得，你看看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你看看我们，他能打我们吗？他不能，他不能啊！你别自欺，你以为这是虚假的占卜？是巴比伦的占卜是虚假，但是背后有上帝掌权，神的旨意被你冲出来，所以巴比伦王要让你想起罪孽，那就是苦难来到。巴比伦的刀出了个鞘，你就会想起罪孽，以致将他们捉住。你以为平安了，没有平安，结果最后是被捉住啊！我们看这几节圣经啊，那么就是头生的分别为圣。今天我们就是利未人，我们就应该成为是头生的，因为你代替一切头生的。什么叫头生的？最好的要给主、有人最好的不给主、老二老三不好，长得也不好，大概也没什么能力，那么给主用吧，给主用吧。你要头生的归给神，分别为圣归给神，对着这个免被世界夺去，巴比伦代表世界，免得被世界给你抢走夺走。头生的分别为圣，对着人免被世界夺去，有一天巴比伦要把你夺去。那么是要看重神的拣选，这边呢、这边你弃掉神就被敌攻击，你不看重神的拣选，你还是离弃了神，你弃神结果被仇敌攻击。我们知道这里主要是讲西底家，因为这以西结时代是面临着第三次被掳，西底家就要承担他背弃盟约的这个报应，所以撞成锤就来撞他来了。两边相对啊，那边是蒙神拣选当作赏赐，都好啊，我们的本身就成为礼物，成为赏赐，给亚伦做赏赐。那今天亚伦也可以预表基督，我们这个赏赐是归给神的，是给神的，我们就是一个赏赐。对着这边来就背弃盟约，因罪被捉，你曾起誓也没有，你曾起誓以后你背弃了盟约，那结果怎么样？结果你就被巴比伦王所捉住，背弃盟约因罪被捉，那么是蒙神拣选当作赏赐，我们自己来选择吧。最后我们看啊，二四二十五，我们看这两节，二四二五对着那边就是二十节。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的过犯显露，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以致你们的这个在行为上都彰显出来，又因你们被纪念就被捉住，就是你的罪要被神纪念。神纪念什么？神没什么好的纪念你，就纪念你的罪恶。什么叫被纪念？那这意思就是说，神要一笔笔的账也跟你算，神来算账，所以两倍三倍，那么是罪孽行，神纪念。这边是什么？这个多行恶，神声讨。这个纪念的意思是神给你算账了，神声讨。那么是为民赎罪，免灾。你为民赎罪，你就免掉一切的灾。这边是被迫想起罪孽，这句话应该是在那个二三节那里啊。二三节不是想起罪孽吗？你是被迫想起罪孽，苦难来到了，你想起罪孽了，你早也不认罪悔改。那么是为民赎罪免灾。好，这里我们再看二十五两节，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悖逆受死伤，结果你受死伤，受死伤就是致命之伤，受死伤因为你悖逆，那边是顺服神旨行，所以我们要顺服，不要悖逆。二十五节，这边是你的罪孽，以色列王啊，罪孽的尽头到了，那边是开始自洁。开始侍奉，那有一个开头，另外呢开始侍奉了，可以进会幕了。自洁开始侍奉，这边犯罪尽头到了，你的尽头到了什么意思？就你的结局到了，这就是到二十五节为止。现在我们看二零二七，大家看二零二七，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冠，摘下冕，景况不再向前减，你再没有好日子过，你还想做王啊？你的王的位置给你拉下来了。冠冕都摘掉了，要是卑者升高，高者将为卑，这是神做的。你西底家自高自傲，不肯在先知耶利米面前自卑，好，神让你降卑，结果你在巴比伦王面前受审判，这不是降卑吗？我要将这国请服，请服又请服。这里大家看提了几回请服，几回啊？三回，就是这三次悖逆，请服请服而又请服，这个国并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只等到基督来到才真正建立国度。以色列国也要拆毁，只有基督来到，那是真正的荣耀的国度来到。两倍相对啊，我们看一下二六二七啊，这边是什么？一边是蒙赎洁净，蒙救赎，所以完全洁净。这边是降卑蒙恩，你只有降卑才蒙恩。一面是谦卑自洁除罪更新，你真正改变了，这就是利未人。利未人应该怎么样？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洁净啊，让他除罪，那么他更新了。谦卑自洁除罪更新，这面是自高不洁，不肯洁净自己，而且又自高，结果呢除冠摘冕，做王都有冠冕的，结果呢除冠摘冕，那么是除罪更新，你不肯除罪，结果你就冠冕都摘掉。这一节很重要啊，两杯三杯就那么要自洁，这边要自卑，那么要自洁，那么于是这个人就自洁了。这边呢你要自卑，你心里家不肯自卑，谁说我让你高者降卑，降卑就蒙恩，那边是肯自洁就蒙恩。二七节什么？悖逆再三请服，那么是遵命行奉献礼，多么蒙恩呐、啊！遵命行奉献的礼，这边是你悖逆就再三请服，那边是遵命忠心事主，立为人要忠心事主，忠心事主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你五十岁，那么你就不办公了，但是你还得忠心事主，你一直要忠心到底。这边一直到什么时候？这叫只等到主再来。你看这点有意思吧？这边只等到那应得什么？应得冠冕、应得权柄、应得国度的那一位来到，就赐给他。这他是谁呀？就基督。那基督要再来，所以我们要一直忠心，遵守主的命令，忠心事主，守住主的吩咐。所以年老的人，主让你在什么？在神家里就守住主的吩咐，为全民全家警醒。遵命忠心事主，这边只等到主再来，那么承受进去办事，这边悖逆国破家亡， 整个完了，请出请出不是完了吗？给我们再看还有最后一段，就是亚门人要遭报了，不是撤迁吗？结果呢先攻耶路撒冷，但是亚门人也不能幸免。这最后的亚门人代表什么？代表我们里面的那个什么幸灾乐祸。因为我们根据耶利米书49章第一节，亚门人幸灾乐祸，还有以西结25章等等，亚门的罪，我现在简单说一下，亚门的罪是什么罪？第一，幸灾乐祸；第二，满心恨恶；还有抢夺产业，依靠财宝，被盗夸张。这个就是我们根据好几处圣经，耶利米49章、以西结25章，还有西番雅书2章等等嘛。好多地方你要知道亚门的什么罪，亚门就是我里面的内敌，所以亚门人神主也发语言攻击他，幸灾乐祸，满心恨恶，依靠财宝，被盗夸张，又是抢夺神的产业。所以神说人子要发预言攻击他，主耶和华论到亚门人和他们的凌辱，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拔出来刀，已经擦亮，卫星杀戮，使他们像闪电已经吞灭，就是也被巴比伦人所攻击所亡。那就因为他充满罪恶，所以亚门人呢、啊，我们也常常像亚门一样，所以你是亚门人，你一定要遭到什么呀？啊，遭到神的攻击。那两边相对，两边相对呀、啊，那就是我们那边是什么呀？那边就是你要遵守主的命令，你要侍奉神。那这边呢，就要除掉我们里面的内敌，除掉我们里面的亚门。亚门的意思就是含糊，因为他是什么？是罗德从女儿所生的，这不含糊吗？这个生命就不清楚，含含糊糊，不清楚白，里面没有对付肉体情欲。所以那边你要做利未人，这边你要对付主的道，让主的道来对付我们里面的亚门人。29:30，我们再看。这边是什么呢？见虚假的意象和占卜，所以说意思说巴比伦不是见虚假意象吗？结果后来让你受死伤。对，在那边我们今天不要见虚假的意象，那边是按三双样式侍奉神。那么做利未人怎么做利未人？按三双样式侍奉神，这边是见虚假的意象和占卜，那边是前来任职。这两节、啊、那边是念对着这边来，就要灭尽内敌。你要前来供职嘛，你就要灭尽内敌。所以从28节一直到30节，这几节的意思，这边是收刀入鞘受罚。我们知道从30节以后啊，又讲到你将刀收入什么？收入鞘吧。那好像是讲亚门人，实际也是讲巴比伦。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一直讲这个刀是谁？谁拔刀出鞘啊？是指着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不是拔刀出鞘吗？攻击耶路撒冷，攻击整个犹大家，现在又来攻击亚门人。28到29就讲亚门人要被攻击，因为他罪到了尽头了。在30节以后呢，你这个刀也要收什么？收起来入鞘。神说我也要攻击你，我要刑罚你，所以也可以代表亚门人，亚门也是攻击别人，所以上帝说有一天你要遭灾。另外也可以代表巴比伦。巴比伦不是这个刀吗？巴比伦不是拔刀出鞘吗？上帝说你拔刀出鞘够了，你对付人对付够了，现在你要对付自己，谁要对付你？谁听取别人来对付你？我们常常会对付别人，不肯对付自己。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29:30，那边是受托任职蒙福，蒙福受托任职蒙福，这边是罪到尽头受报，这是29节啊，罪到尽头你就受报。这边是30节，收刀入鞘受罚，你该受罚了。你现在神说你收刀入鞘吧，常常是这样。有这个神让你去攻击这个，但有这个神让你收起刀来，你别去攻别人，你现在攻自己吧。收刀入鞘受罚，那边是先要对付自己。做利未人，我们一定要先要对付自己，而不是一天拔刀出鞘。31节。这边就到时受报，神说我必将我的恼恨造在你身上，将我烈怒喷在你身上，又将你交在善于杀戮的是吧那个畜类人的手中。 这个出来人，我们知道25章第4节就指着一些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攻击亚门人。巴比伦最后不是被马代波斯所攻击，所以神会兴起别人来攻击你，两边相对，到时受报，到时一定受报。那年就到时退任，那真的非常顾念年老，你看看50岁就算老了，你就到时可以退任，就你可以不办事了，不兼台劳苦的事情，这个是到时受报。我们看最后一节，你必当柴被火焚烧，你的血必留在国中，你必不再被纪念，因为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所以谁要彻底刑罚亚门人，同时也可以说谁要彻底刑罚巴比伦、外邦列国，神都要刑罚。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是残暴，不知道悔改，不接受神，所以神说你要被焚烧。你知道不管是亚门也好还是巴比伦也好，都代表罪恶，所以今天神要把我们里面的罪恶要焚烧净尽，焚烧净尽。对着那边就兴起立位人，很多人到了50岁了，现在求主快点兴起25岁的人，25岁以上的人快点被主兴起，所以就兴起立位人。对着这边就消灭巴比伦，我们里面还有巴比伦，我们里面还有许多亚门人的罪，所以你要消灭，靠圣灵。你说这个怎么烧啊？这个火代表圣灵的火，让圣灵的火把我们里面的巴比伦、里面的亚门人、里面一切这个烧尽，那这边利未人就真的兴起来了，兴起利未人。那边士族永被纪念，所以你可以什么停工退任，但是你还要不能离开会幕，你还一直守主的吩咐，所以你侍奉主永被纪念，永被纪念。对着这边敌神终必受报，你抵挡神你终必受报。那边是忠心尽职，我们一直尽职到底，没有告诉你几岁你就离开会幕，不能离开，一直要在会幕里面忠心尽职。对着这边神报复仇敌，神报复敌，你只要尽你的职分，到时候神为我们报复仇敌。也可以先知这个以西结和那边的利未人来相对，以西结这位先知是一生侍主，那个是终身侍奉，所以两边相对，一生侍主忠心到底，这就是先知以西结。那边就是利未人，要终身侍奉，遵命到底，所以你一定要守住神的吩咐，遵命到底。啊，不是了，我50岁我可以放松了，可不能。我们越到老越恐惧战惊，所罗门跌倒就是在老年的时候，所以不能放松，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忠心到底，那边是遵命到底，要到底的遵命，到底的忠心。一面是遵命蒙恩，一面是作恶受罚。这边讲巴比伦或者讲亚门人都对啊，都对，都要受罚。那边是蒙神纪念，你看对着这边什么呀？这边你不再纪念，不再被纪念了。所以我把你巴比伦烧尽，把你像罪恶像柴一样，把你都烧尽烧没了。你的血都留在国中，你不被纪念，你罪恶滔天，人人恨死你了，没人纪念你，神也不纪念你，所以不再被纪念。那边是永远蒙神纪念，你爱主侍奉主，永远被神纪念。所以感谢神呐、啊。求主给我们都做立位人，干净了一生一世不离开神的殿，不离开会幕，守住神的吩咐，像大卫一样。大卫只有一件事求神，什么事？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在他的殿里求问。这就是大卫多么爱慕神的殿。求主让我们一生一世，你不要觉得你老了，你再老你也要服侍神，不要离开神的圣殿，神一直纪念我们。好，今天我们到此。大小轮的中心靠神坚固，你怎么不动摇？你依靠耶和华。你怎么为善心正了？你也得依靠耶和华。今天早上讲完就体贴圣灵，靠圣灵，靠神坚固，自洁自卑赤足。我再说一遍，靠神坚固，自洁自卑是主。我们要侍奉主， 我们一定要自己也要自卑。怎样是高者降卑，使卑者升高，又要自洁又要自卑，才能服侍主。求主除尽我们里面的亚门人，我们里面的巴比伦，我们里面一切皮毛花草，让我们从根本追求，让他的剃头刀、他的话、他的水来洁净我们，来刮净我们，让我们彻底自洁，才能够荣耀神，才能够发光。好，我们今天就到。Thank you.